《列王纪下》22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格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赛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亚格波、沙番、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与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非常感谢朱老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列王纪下的22章。我们先看看这个约西亚。约西亚在这个历代志下34章3节就所说，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接近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约西亚就是亚门的儿子约西亚，他在16岁的时候就寻求神，因为他8岁就登基了。20岁的时候竭尽全力，26岁的时候就开始修殿。这一章呢，主要是记载了，犹大王约西亚在修缮圣殿时发现律法书的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从而是引发犹大国大规模的这个属灵的复兴。我们先看看这个历史背景，在约西亚登基之前，犹大国因长期偏离神而充斥着偶像崇拜和道德败坏。约西亚虽然年幼登基，但神借着他的恩典，让这位这个年轻的君王得以在乱世中掌权。正如撒母耳记下7章16节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必永远建立王位，但前提是必须遵循神的话语。然而，当时这个犹大百姓已渐渐的遗忘了神的律法，国家失去了属灵的根基。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神如何使用神的话语唤醒沉睡的百姓，并呼召犹大的百姓回转归向耶和华。今天的分享呢，我们这一章就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2节，就是背景与约西亚的登基。在1至2节中，我们是看到约西亚登基之初，犹大国偶像崇拜与道德败坏沉沦已久。然而，神仍怜悯这个大卫的后裔，赐约西亚以新的机会。2节所说，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刚才我们也提到，约西亚登基的时期，正是犹大国律次屡次偏离神后的一个转机。尽管百姓远离了神，但约西亚却成为了那一丝的希望，代表着神仍拣选忠心的人来带领国家。撒母耳记下7章16节就记载了神对大卫的应许：“你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9节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约西亚的登基就象征着神所赐的和平与重建的契机，也是努力恢复犹大人与神的和睦。第二部分是3到13节，就是律法书的发现，神话语的重现。约西亚18年，下定修缮圣殿时，祭司在库房中就意外发现了失落已久的律法书。这一发现呢，就犹如一道光照进了犹大的黑暗，使约西亚大受感动，也深知国家长期偏离神的结果。8至9节记载，祭司将律法书呈现给约西亚，约西亚听后就悲痛万分，撕裂衣服，这是他对百姓偏离真道的深切悲愤的一个表达。约西亚在13节所说：“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生命记4章中，神也告诫这个百姓要谨守他的话语，因为那是生命的指引。律法书重见天日，正是神呼召人们回转的明证。在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教导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所以，神的话语乃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粮食。14到20节，约西亚的回应与改革，从悔改到复兴。14到20节这段经文呢，是记载了神借着女先知布勒大向犹大国和约西亚王发出的警告。当律法书被发现，约西亚王是心里忧伤，急切地寻求神的指引。但神也没有沉默，而是通过女先知明确地宣告犹大的结局，也给约西亚个人带来恩典与安慰。 14到17节是神的警告，是出于公义。当约西亚派遣祭司希勒家与大臣们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来到女先知户德大的面前。户德大传达神的信息，宣告犹大人离弃这个耶和华，敬拜偶像，神的烈怒降临到这地。所写在律法书上的诅咒必要应验。当时的犹大是在南国犹大的历史中，许多王就是带领百姓远离神，敬拜偶像，由马拿西和亚扪所行的恶积累的神的愤怒。虽然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过去数百年的罪恶已经让神的审判无可避免。在《生命记》28章15到25节中所记载的，神早已警告这个以色列人，若不遵守他的律例，必遭诅咒，被外邦侵略，成于荒凉。犹大的命运正应验了神的话。加拉太书6章7节也提醒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的公义从不改变，当人持续犯罪，神的审判也终将临到。18到19节是约西亚的悔改，蒙神怜悯。耶和华借户勒大向约西亚传达另一个信息，就是神看到约西亚心里柔和，在听见神的话，便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神哭泣。因此神应许他在世的日子，犹大国不会遭遇这场灾难。从约西亚的心态来看，约西亚的悔改是真诚的，不只是因为害怕审判，而是对神的圣洁有深刻的敬畏。约西亚的举动是符合神在历代志下7章14节的应许，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雅各书4章6节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约西亚因谦卑而蒙神的怜悯，我们也当存谦卑悔改的心，才能经历神的恩典。约翰一书1章9节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约西亚的悔改是一个榜样，提醒我们要及时的悔改，转向神。20节是讲示神的警告与恩典的并行。神向约西亚的应许，他不会亲眼看到犹大的灭亡，将在平安中去世。这不代表神的审判改变，而是说明神的恩典仍然临到愿意悔改的个人。在创世纪6章8节中提到，当神决定用洪水毁灭世界时，挪亚因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得以逃脱灾难。这与约西亚的情况相似，神保守敬畏他的人。以西结书18到23节，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么？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神的心意始终是希望人悔改，而非降下审判。罗马书11章22节提醒我们，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神的警告与恩典并行。我们不可轻忽他的恩典，也不可忽视他的审判。希伯来书3章15节也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我们应该及时顺服神的警告，而不是拖延悔改。所以22章的总结，就让我们明白神的警告是出于公义。他愿意我们的悔改。当我们谦卑自卑，寻求他时， 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充满罪恶的世界，但神的话语依旧向我们发声。神通过圣经、圣灵、环境和属灵的领袖来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不可随从世界，乃要回转归向他。也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效法约西亚，以谦卑悔改的心回应神的话语，并带领我们的家庭、教会走向属灵复兴的之路。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个是对神话语的态度。当祭司希勒家在圣殿中发现律法书，将其呈现给约西亚王时，他立刻重视并采取行动。我们是否珍惜圣经的话语，把它当作生命的准则？第二是对罪的敏感度。约西亚见律法书的内容后，就撕裂衣服，表明他对国家的罪感到极大的痛悔。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罪时，我们反应是悔改还是为自己找借口？第三是对神警告的回应。李先知霍勒大宣告神对犹大的审判，因为他们离弃神，敬拜偶像，惹动他的怒气。当神透过环境、圣经讲道向我们发出警告时，我们如何回应？
好，谢谢周弟兄啊。经过马拿西、亚门这两个恶王之后啊，年轻的这个约书亚啊登基做王啊，从8岁开始，他有一个过程啊。到了16岁，他开始寻求神；到了20岁，他开始采取动作了啊，洁净全国啊。到了这是第18年，26岁，26岁找到律法书啊。所以这一段里面围绕这个律法书，大家通常认为这次找到的应该是生命记，或者是生命记的一部分啊，特别是生命记这个结尾的27章、28章那一部分啊，讲到这个神与人立约啊，遵行神律法的就会蒙福啊，违背神律法的就会遭咒诅啊，当初以色列人是站在山上哈，跟神立约的，宣告出来的啊。那这个约啊，到这里面再次被找出来之后哈，这个约西亚反应非常的积极哈，他自己个人从个人哈撕开衣服，这表示他非常的这个强烈的一种的反应哈。然后呢，很认真的去寻求先知的这个话语哈。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榜样啊，怎么回应神的话啊？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20节啊，这个女先知呼勒大告诉我哈，说这个王约西亚王啊，要平平安安的归回到坟墓啊。但后来知道这个约西亚王是战死的，他是在跟埃及王打仗的时候被杀死的。哎，圣经给他的评价哈，却是平平安安的死哈，这是什么意思哈？这显然这个平平安安不是指在人看起来好像躺在床上最后病死这种的平安是说他在遵行神旨意的过程当中，他与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中不管这个外在的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耶稣很这个。在人看起来很悲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不是平平安安的死呢？显然是啊，他是在遵行神旨意的过程当中，被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杀死但是呢，他依然是平平安安的而死经过这个两个恶王马拿西、亚门之后神兴起了这个年轻的约西亚王从他小的时候16岁就开始寻求神。然后呢，遵行神的旨意到了26岁这一年找到律法书这是一个他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在这里面真的是像他先祖大卫一样，开始学习遵行律法书上的话大卫，你看写诗篇第一篇呢，19篇、119篇我们充分能够感受到大卫是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他才成为这个神合神心意的人这些君王一路读下来， 有好王有坏王，即使那些好王哈，一旦离开神的恩典呢，就很容易就怎么样，骄傲哈，这是做王，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哈，很容易这个偏行己路啊，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啊，这就是为什么哈，神早早的借着摩西，在申命记第17章就提出来了哈，说这个王啊，他登了国位呢。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神早就知道啊，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啊？所以启示了圣经，借着这个摩西，借着历世历代这些忠心的文士啊、祭司啊、立位人哈、把圣经保存下来、抄写下来哈、那显然在马拿西亚门的年代哈、这个圣经是不受欢迎的啊，甚至可能会被销毁的啊，因为他们连先知都杀啊，这个神的话他们不喜欢听的哈、所以一定是有那些这里没有提名字的很忠心的，要么是祭司，要么是立位人哈、把这一卷的约书圣经呢藏在圣殿里面，啊，躲避了这个恶王的这个销毁啊，所以你看约书亚在这之前，约西亚在这之前呢，他都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啊，直到找到这本约书，他一读这里记载啊，他就撕裂衣服啊，然后这个吩咐人对他们说哈、这个你们去为这个犹大众人，在这书上的话求问，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啊，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啊。这一方面看出这个，约西亚王的这个接受神的话，然后呢把神的话当真，对不对？虽然是这是几百年之前这个写出来的这个圣经的话语哈，他一听他知道这是神啊，这个不能够改变的话语。即使是几百年过去了哈，神说不遵行神的话就会遭到咒诅。你看这历史上真的是哦，先祖所经历这一切，经历神愤怒的管教审判，就是约书上所写的啊。所以约书亚真的是用心去读神的话，听神的话。而且把神的话当真哈，用一个悔改的心去回应，啊，这是这个我们当学习的哈。这个神的话有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当真啊，只是听听说说就过去的话，没有实际的悔改，那这个话对我们还没有关系啊。所以这里面看到约西亚王的很好的榜样啊，也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就是这个，这个为什么神用这个启示文字的方式，哈，律法书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旨意啊，就是这个东西人一读啊，才知道哈，神的这个旨意是什么，人的罪在哪里哈，不是口传的哦，是文字上面白纸黑字上面写的，所以这个是不改变的啊，以至于这个人如果不读神的话，就有的时候就对罪呀，对这个神的旨意就把握不清啊。只有在神的话语当中，哈，实实在在不改变的话语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准则是什么，啊，什么是违反神旨意的事情，哈，约西亚王他也很敬畏神，但是他听了这个话，他才清楚的知道说，啊，列祖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就是因为啊没有遵行神的话语。那后来呢，他就这个求告这个先知的话，哈，这是列王记，哈。我们接下来要读这个历代志哈，列王记和历代志讲同样的事情哈，但列王记里面特别强调先知，特别强调这个律法啊，这是这个列王记里面的特点哈。所以这里面就是哈，律法书的话，然后先知讲的话哈，人要去听从哈。先知讲的话，这个户勒大哈只在这里出现，他很有可能是耶利米的婶婶啊，对照这个耶利米书36章第7节啊，那里提到这个沙龙这个人啊，这个沙龙是户勒大的丈夫啊，应该是这个耶利米的叔叔啊，这是神常常使用哈，这个敬虔的家庭哈，来做事情的哈，所以借着户勒大讲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啊， 这个国家的这个结局会是怎样？然后这个约西亚王，这个王的结局又是怎样啊？都把它讲出来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学习啊，怎么看重神的话啊！在小组里面啊，童姊妹做很好的见证哈，她信主这个几十年哈，这个她越到现在哈，这个年老的时候，她越觉得这个读神的话的宝贵哈。她说她一天现在是自己要读10章的圣经哈，然后跟着圣教会的读经进度去读。每一天都来到我们这个灵修的聚会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去读啊，真的是哈，实实在在生命的成长啊，生命的复兴啊，约西亚王啊，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把神的话当真，听进去啊，然后呢行出来啊，照着神的话去回应神的带领啊，这是我们当走的一条路。
杨晨牧师分享的非常好啊，就是说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在之前，就是约西亚的爷爷玛拿西和他的父亲亚门的时代，就是由于这两个王都是敌基督的，所以说圣经肯定是大部分都遭到了销毁啊。但是神的旨意很奇妙，他就是在圣殿里面保留了一卷，而且是对，应该是生命记。然后我们猜啊，就是说，这个圣经，之前因为他们没有这一本手抄本也好，就是说，那肯定是内容是靠那个祭司，就是说口口相传。但是我们知道，口口相传这个有一个游戏叫拷贝不走样啊，结果后来都会走样。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有文字的这个记载，然后就是很清楚的给你立了那个标杆标尺在哪里，就是按照那个来。口口相传这个事情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传的人，哪怕是祭司，也有可能有增有减啊。神不是说圣经上的话一次都不能更改的嘛？但是传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发生改变，所以说就不准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今天我们是很有福气的，我们读到全本的圣经。我们不像那个马丁路德之前的人，他们之前的人，老百姓是读不到的，只给那些神职人员读，而且是很难懂的。所以说这个人就不读到这些律法的话，根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就会糊里糊涂，就像那些走偏的王一样。所以说，我们真的今天是很有福气的，然后竟是读到了，而且按照那个是去遵行。啊，刚才这个我们组里面小丽姊妹和文坤姊妹也分享了，文坤姊妹就分享到她读到圣经的话语啊，她的家庭就幸福，原来这个婚姻都走向这个失败了。但是神就是神的话翻转了他的婚姻，现在就变得很幸福啊！这个，然后这个小丽姊妹她就分享，不仅是读了神的话语，你可以得到各样祝福，而且其实神的话语是可以翻转一个人的，可以翻转你的 perspective 啊，就是我们就经常说的叫内在的生命。啊，尼托生弟兄曾经做过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就像我们骑着一个自行车啊，你们台湾叫单车，啊，这个平时骑的时候呢，在平地上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骑的人是可以决定骑得快啊，骑得慢啊，啊，这个叫人滚路啊，就轮滚路，讲错了，轮子滚在这个路上，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但是，一旦你到骑到要下坡的时候，大家骑过的人都有感觉，叫路滚轮，啥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了，它就下去了。那你的生命，你是要轮滚路，还是要路滚人啊？人轮滚路的生命啊，就像刚才小丽姊妹提到的，你的内在生命改变了啊，对于环境的各种的这个，你就可以来控制你的节奏啊。你如果你那个生命是很脆弱的啊，不了解神的话语，那就真的是变路滚人了。遇到环境艰难困苦的时候，你就跌倒，就摔下去了，就，所以说这个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多么宝贵啊，就是可以带来内心的改变。那包括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对罪的敏感度，就像我们以前常说，你老是接触真钞，一旦假钞出现了，啊，也就是罪来了，你马上会发现，哎，这个跟神的话语里面描述的不一样，那个就是罪，你就会有很强的这个敏感度。然后刚才师母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平时如果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啊，这个经常在小的事情上就马上很敏锐，哎，这个东西不对啊，这个想法不对 啊，你就知道那个是罪了，然后你就会经常的这个悔改，然后就是说你过着这样一种圣洁的生活啊，就是一个顺服神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可能说在悔改方面，对罪那个悔改方面最难的就是那个老我出来啊，不认啊，然后呢找借口啊。这个你如果在小的事情上操练，你到大的事情像约西亚王那样，一定会有一个对神正确的一个态度啊，你顺服一定会带下悔改的啊。然后刚才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对神警告的回应啊，就是说神呢，他一般来说不会亲自对我们说话，当然也有个别的情况啊，就是说他一般是通过这个环境来这个提醒我们啊，这个你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啊，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啊。那个我们的回应其实就是重新，就像第一个问题，重新回到这个圣经的原则里面，神的话是怎么样做的，哪怕那个对你自己本身的利益是不符合的，哎，但是我们要坚定的按照神的话语来。啊，这个，那我们知道约西亚他就是最后死的时候，因为这个法老埃及的那个法老尼哥来攻击这个亚述地，其实跟他不相关的，而且呢，他就上去抵御那个法老，法老已经跟他说了，是神让他去攻击亚述地的啊，我相信也是真的是神感动，哎，他不听，去跟人家打仗就战死了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例子，就是说神也会通过这个外邦人啊，通过环境来提醒他，但是他那个时候可能有点骄傲，有点自大啊，就没有听，这个是成为他一生当中很小的一个瑕疵啊，所以刚才那个徐磊姊妹有一点讲得很好，就他虽然战死了，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停在那里，你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虽然他战死了，就是但是其实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结局，因为他的一生当中，就他没有像西西家后面延长了15年，还犯了比较大的错误。哎，他的人生结局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就像那个耶罗波安的儿子那个亚比亚一样。啊，就是说他是神眼里看为比较正的人，那神就让他生病，就早早的去回到天家了。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天就是在成根的平台上来亲近神啊，从圣经上，从其他弟兄姊妹那里都能够常常的再来 wash your 这个 brain，这个也是 brainwash，哎，你就这个话语啊，常常能带给你力量，常常让你回到世界上说哦，哪些是假钞？我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说，感谢牧师和众位弟兄姊妹这个搭建的这个平台啊。
约西亚王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一个王，因为他的心是敞开的，所以当他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我们可以看他作为生命的准则，对罪的敏感度，他立即悔改哈。然后呢，对神警告的回应，那是坚决是要照办的，就是说除去各种偶像，来遵从神的话，他不仅有福气，而且他也是我们的榜样哈。所以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自己也像他一样年幼无知在属灵的历程上，不要紧的，这个很好的摄政王哈，带领他，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平台来带领我们来走，来明白神的话，来走神所指引的道路哈。那第二点呢，我们再回应一下这个。牧师刚才也提到，一开始就说世人看的平安和神看的平安是一样的吗？很不一样哈。所以呢，也是在约书亚这个记载里面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话的警醒哈。那我也想分享马太福音10章28节的一句话，就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我们什么是敬畏？我们不是敬畏世上的苦难，而是要敬畏神的话语，哈，敬畏神和他话语权。这样子呢，也是梅传道分享了，就说真的，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是耶稣所说的什么是福，什么是平安，哈，和世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几点吧，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有时候觉得骄傲了，我才能得着，哈，而且还要炫耀，让别人羡慕。这和世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当我们知道我们邻里贫穷，我们哀痛而到神的面前来求，我们有福了。这也是和世上一点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真的就是要领悟神的话，神的引领，敬畏神啊。然后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 约西亚实际上这是在他们整个犹大被掳之前的最后一次大复兴哈，这个怎么样大复兴？只有祷告，只有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国，神的意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为民为国祷告，实际上要从我们自己做起，从自身做起，真正从心而发的，而不是从外面有形式上的祷告，有别人看见的好像多么辉煌的东西，而是真是从心做起。怎么样从心做起？就是读神的话，明白神想要让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卑微自己，感谢神，为神的国，为神的义而去追寻，而不是追求自己和外在的东西。
我想补充一下哈，关于一个约西亚王呢，其实他是300年前被一个神人在耶罗波安面前所
对对。
预告的，能够你看见今天我就是神预备他的这个经文让他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多么的真诚哈，能够我看看我们自己今天来到神面前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读的话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尽快读完经文呢，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呢？在读之前，我们要求没有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呢？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圣灵所感动，畏罪、畏义、畏审判、制止、责备自己呢？
那大家比较感动的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哈，就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像这个约西亚王一样。约西亚王在那么小的年龄哈，16岁就寻求神，然后这个年龄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父母哈，有孩子都知道，都是这个年龄是比较反叛的年龄哈，所以谁家有 teenager？头一定是比较大的，就是很不容易。但是约西亚在他父亲和祖父都是坏王，遍地偶像的情况下，他自己在8岁登基，然后16岁就能寻求神哈，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和神的祝福。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哈，不一定是来自于遗传，或者是，父母的教训当然非常重要，但不是说父母作恶，孩子也一定是会恶的哈。所以，我们自己的独立选择非常非常重要。神不会把父母的账记在下一代身上，只要我们寻求神，他一定是会回应你。然后，我们小组就是有一个不明白，就是他的母亲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个以色列本族的人哈？那个就是约西亚哈，看到了神的律法书，就是撕破衣服哈，就是非常的悲伤，他就是马上就悔改，然后就知道列祖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所犯的罪已经是就是深深陷在罪中，所以神会那个来报应他们。这就是我们每天我们日常的话，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然后呢，对神的话才可以有警醒和敏感哈。不然的话，我们陷在罪中，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敏感度的培养，就是与每日我们与神的话语、与神亲近的过程中，慢慢的培养出来的。不是说你不看神的话语，或者是你做了决志，祷告信主，就可以忘记神的话语哈。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都是每日的培训，我们不断的和神的那个每日的灵粮哈，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才会有这样的警醒和敏感度哈，我们才会生命不断长进。那我们小组还有提到要把神，就是把神的话语不要当做教科书，不要当做知识。神的话语是生命，它是力量的源泉哈，让和我们的生命要和神的生命、神的话语发生关联，
真正是说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中、你的生命中，然后才会发生这些悔改，有这样行动的，带出来这样行动和复兴。在我们现代当今的时代，我们也是要认真读神的话，也会，我们才会为社会、为周围的人带来那个亮光，为国家带来复兴。那耶稣和那个施洗约翰到新约的时候，那个马太福音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传的都是悔改的道。其实，在圣经中一直都要在提，我们要悔改。归向神。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这个波斯家人应该是犹太人啊，那具体的没有太多的交代。所以今天我们围绕这个律法书的重新被发现啊，带起真实的啊生命里面的成长啊。但很可惜哈，这成了这个犹大国最后一次的复兴，而且同时代的耶利米先知啊。在耶利米书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约西亚这次带出来的复兴，就说明这次的复兴的影响力很小啊，只是一些像约西亚王，可能他身边的这些敬虔的人，这个带来他们个人的啊灵命的复兴和成长，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质上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全面性的回转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提醒，不要只是做一个，这个聚会的基督徒、主日的基督徒，而自己却不去读神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哈。但是如果不读，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哈，那个生命是很肤浅的，生命也是很难长大的哈。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哈，这是今天要。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啊，真的是效法我们身边这么多好的榜样啊，这个好好的把神的话藏记在心，而且真是回应神的话语啊，谦卑的领受，谦卑的遵行神的话语啊。好，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读背这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先复习一遍《列王
列
记
王
下》
记
十
下
九
十
章
九章
三十节，
三十
由
节，
大家所
大
敬
家
仰
所
圣
称
的。
颂的，
不
要
要
往
向
下
扎
根，
根，
要
向
往
扎
上
根，
扎
向上
果。
结
列
果。
王
列
记
王记
下
下
十
十
九
九
章
章
十九
三
章
十节。
三十节。
好，我们试一下哈，大家一起来背哈。列王记
列王
下
记
十九
下
章
十九
三十
章三
节，
十
由
节，
大家
由大家
向
三要
于
往
是
上
的
扎
仍
根，
要
你
往
们要
上
往
扎
下
根，
扎
向上
根，
扎根，向
结
上
果，
结
结
果。
果，
列王记
记
下
下
十
十
九
九
章
章
三
三
十
十节。
三十一节。
亲爱的天父，非常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查考的《列王记下》22章。让我们从约西亚王的生命中学习敬畏你、遵循你话语的重要。主啊，当约西亚发现律法书时，他能立即悔改，专心寻求你的旨意，也求你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愿意顺服你的带领，在每日的生活中都行在你的正道上。也求你帮助我们长存敬畏的心，聆听你的话语，不仅在知识上明白。更在行动上顺服，愿我们能像约西亚一样寻求你的旨意，并带领更多的人回转归向你。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在这动荡的时代中仍持守信仰，单单的仰望你，寻求你的国与你的义。也感谢你在晨更班中有我们的同在，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脚步，赐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